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以下是新闻。美中两国高层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双方难有实质性突破，知识产权问题是主要的棘手问题。在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本周在华盛顿开始高层经贸磋商之际，中国正在快速推动外商投资法草案。这举动被认为是为了满足美国对中国的要求，以缓解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这项新法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并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技术转让。在此之前，中国还成立了知识产权法庭，降低了进口汽车关税。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些举措难以缓解美国对中国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强迫技术性转让等结构性问题的担忧。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熟悉双方谈判的人士以及贸易专家都表示，没有多少迹象表明中国官员愿意解决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包括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停止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政策和做法。据报道，这些问题也在上次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副部长级经贸磋商的主要议程上，但双方分歧仍然巨大，没有在那次谈判中取得任何进展。彭博社报道说，北京提出在未来六年大量进口美国商品，在2024年以前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为零。华盛顿邮报星期二引述接触过美方谈判代表的学者和贸易团体的话说，虽然中国提出会大量购买美国商品以减少贸易赤字，并承诺打击知识产权盗窃，但是中国尚未提出一个可以让美国接受的监督机制。在本轮美中高层经贸谈判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知识产权保护、不再强迫组建合资企业以及执行问题是谈判中最重要的三个议题。他表示，达成的协议是要可执行的。日本时报的报道，1月29日，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展开的前一天，美军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东中国海和日本海附近，进行长达11个小时的例行训练。报道援引美国军方的消息说，这次例行训练任务是2004年开始的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性存在行动的一部分，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长期以来为人所熟知的自由航行政策。最近几个月，美军 B-52 轰炸机经常出入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去年9月，美军向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上空派遣了 B-52 轰炸机，引发中国抗议，称其为挑衅行为。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多星期前首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甚至导弹弹头细节也清晰可见。据信，东风26的最远射程为5741公里，理论上可以直接从中国本土打击美军位于西太平洋的基地关岛。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引用军事专家的话说，东风26也可以攻击移动中的航母。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中国以一带一路的构想推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引发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家和组织的警惕，而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强行改变现状的做法提升不了信任。防卫研究所每年发表分析中国军事等方向动态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年报告的主题是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报告说，习近平政权的秩序战略有两个核心，一个是依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个是依靠迅速提高的军事力量，在包括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通过施压获取让步。防卫研究所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每年以日语、英语和中文发表，由研究人员公开发行的资料从独立角度分析撰写，不代表日本政府或防卫省的观点。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meeting times and ending a convers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Charles Blake，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的北京总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访谈中有这样一句话。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这件事一定要由他的上司Shirley Graham 来决定。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lake 先生这次是在他们公司的总部接受采访的。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这是 Blake 先生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谈话的第二部分。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这段对话的部分内容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听过。Blake 先生同 Mike Epstein 先生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两个人都表示急于见到对方。如果别人说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你可以回答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电话录音。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词
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就前面的对话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So I'll see you tomorrow at 11:15 at my hotel.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Bye-bye.
Goodbye.
Interview.
下面我们就继续听 Elizabeth 电话采访 Blake 先生。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星期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刚坐完飞机感到疲倦。所以我在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希望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地和 Epstein 先生见面。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I look forward.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She's the manager.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 这一节我们要解释如何避免在电话交谈中发生误会。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misunderstanding.
误会，误解。
A misunderstand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misunderstanding.
Did you say 14 or 40?
你是说14还是40?
Did you say 14 or 40?
英文里的14
14
和40
40
听起来很相近，所以很容易听错。但是如果你用 14 14或者用 40 来表示40，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 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oday, 听众提的问题是在电话中商量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何避免误会。首先要向对方确认时间和地点。例如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对方回答
Yes, that's right.
另外，在必要的时候，让对方告诉你某个地名的拼法，例如
Could you spell Regis?
Could you spell 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拼。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 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误解而耽误了你和别人见面。
Listen to the speakers.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有些英语数字常常容易听错。下面请注意听 Elizabeth 在问题里说的数字，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她的提问。
Let's meet at 2 o'clock in the conference room.
Did she say 2 o'clock or 10 o'clock?
She said 2 o'clock.
The hotel is at 60 Osborne Terrace.
Did he say 16 or 60?
He said 60. 60.
Let's meet at my office. It's on the 14th floor.
Is her office on the 14th floor or the 40th floor? It's on the 14th floor. 14.
The restaurant is on 17th Street, near the museum.
Is the restaurant on 17th Street or 70th Street? It's on 17th Street. 1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下次会面的时间表示确认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下面这句话就是一种。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那么我们明天11:15就在你住的饭店见面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三种确认见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我们再仔细听一听这几种确认会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我们来练习用什么语言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重复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That's tomorrow at 7 p.m.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再次讲解用哪些说法来确认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So,
that's, I'll see you.
开头的句子，如果对方是熟人，那么我们结束谈话时可以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如果和对方不熟悉，我们要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众以下是新闻。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星期三发布的报告说，中国以一带一路的构想推动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引发了美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国家和组织的警惕。而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军事力量为背景强行改变现状的做法提升不了信任。防卫研究所每年发表分析中国军事等方面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年报告的主题是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报告说，习近平政权的秩序战略有两个核心，一个是依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力推动经济发展，并在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个是依靠迅速提高的军事力量，在包括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上通过施压获取让步。报告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加强军事活动，以及与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摩擦，在开展恫吓性经济外交的意图，并说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或许可以说未必对中国有利。防卫研究所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每年以日语、英语和中文发表，由研究人员根据公开发行的资料从独立角度分析撰写，不代表日本政府或防卫省的观点。中国将继续施压台湾，以迫使台湾接受其一中框架，而且北京也将观察美国对这种施压有何反应，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评估美国对地区的决心。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可能在地区安全为美国带来挑战做出的最新评估的一部分。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全球威胁举行年度听证会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他的书面声明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集权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扩张，即将来临的意识形态斗争、南中国海与台湾以及其军事能力都对美国带来挑战。科茨说，依据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中国将持续运用它在南中国海的海洋存在，在南沙群岛建设军民两用基地设施，以改善对地区通行的控制，使其得以投送武力并削弱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此外，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也认为，北京几乎可以确定将持续使用压力和奖励，试图迫使台湾接受其一中框架，最后接受中国的控制，而且中国将观察美国的反应，以作为一个指标来评估美国对区域的决心。上亿美国民众星期三经受了美国大陆有气温记录以来最严寒的天气。美国官员说，除去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美国大陆 85% 的地区星期三的气温在冰点以下。芝加哥星期三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接近但没有打破最低气温记录。明尼阿波利斯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2摄氏度。据报道，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地区，风冷效应使人感受到零下45摄氏度的严寒。芝加哥市中心几乎空无一人，大多数公司让员工待在家里，公交车和火车上的乘客寥寥无几，工程人员沿铁轨烧火给铁轨加温，这样通勤火车才能运行。敢于出门上班的人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但是眼睫毛和眼眉上几乎立刻就挂上了冰霜。芝加哥市政府提供了配有护士的公交巴士作为无家可归者的紧急取暖庇护所。明尼阿波利斯的医生说，他们接诊了他们所称的四级冻疮患者，深度伤到了骨头。美国邮局以风雪无阻送达邮件而著称，但是面对威胁生命的严寒也只能却步。美国邮局星期三取消了11个州的递送。美国发生了9起与严寒有关的死亡，冷空气一直向东蔓延到新英格兰地区和中大西洋地区。首都华盛顿、巴尔的摩、纽约和波士顿准备上班或上学的居民，星期四早上将发现气温降到零下13摄氏度。气象专家说，造成严寒天气的原因是极地涡旋扩散，非洲北部沙漠的高温把北极上空的冷空气向南推送到北美洲。专家说，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地球的气候变化，但是很难具体确定某一个气象变化的原因。以上是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三观不同不必强融，目前中国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导致信息量激增，加剧了观念分歧和社会撕裂，任何尖锐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引起剧烈的争论，无论是同学群、老乡群甚至亲友群，只要涉及到价值观的话题，马上各执一词，唇枪舌剑，最后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那么微信群反映出的社会撕裂对于专制集权统治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中共采取封号等高压手段却无法封杀社交平台的意见？ 5G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当权者来说呢，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来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中国的微信群里呢，这个最近流传这样一个著名的帖子，说是蓦然回首才发现当年的伙伴大多已脑残，就是这个帖子呢，实际上感叹朋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岁月，还有渐行渐远的这个价值观。所以呢，说相忘于江湖才是最好的结局。我来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跟中国国内的朋友通微信吗？您怎么看中国微信群里的这种三观分裂呢？
我没上微信，主要是怕给别人惹麻烦。
嗯，
你看一些同样是敏感的话题，别人说也许还没事儿，要我这种敏感人物来谈，可能当局会格外注意。
嗯，
这么就可能给群主啊，或者给这个群呢、啊、带来一些麻烦。我太太有微信，我有时候会去看看，所以对这个国内微信群的情况、啊、多少还是有些了解。另外呢，我也算是资深网民，对网络的情况啊，包括对社交媒体的情况呢，应该说也是相当熟悉。
嗯，
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微信群的问题，确实存在着这么些问题，所谓观念的分裂、社会撕裂、这个三观分裂这么些问题。这种问题对于微信群来说尤其有讽刺意味，因为微信群本来是朋友群，大家都是这样那样的朋友、结果搞来搞去了，搞了个群呢，到头来反而常常是不欢而散。有些微信群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家都三观一致的情况下才组的群，可是到后来呢，今天因为这件事儿，明天因为那件事儿，就不断的引出分歧，时间越长分歧越多，到后来呢退群的退群，然后有时候就这个整个群都无法存在下去了。那么应该说中国微信群出现这些问题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也有所谓中国特色。那就普遍性来说呢，本来这个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它就有这种效果，它会放大对立和分歧，放大人的这种好斗性攻击性。你像那脸书原来那个一个高管，就他就对脸书造成了所谓社会撕裂就感到很内疚。另外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推手埃及的古宁啊，他原来也为这个社交媒体在推动阿拉伯之春起到的巨大作用感到欢欣鼓舞，可是后来又看到这个同样的这个社交媒体又造成了某种所谓社会撕裂的效果，他又感到非常的不安。问题就在于呢，虚拟空间它不能替代实体空间，因为人们需要语言的交往，可是一定的交往方式它就影响了你交往的质量，也影响你参与者的这种心情，你的心态，影响你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个道理其实人们早就都，你现在人们都谈，就是美国，你看200多年前，人家开国之父就制定那么好一部宪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是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费城开了4个月的会才达成的，这个所以对很多要达成共识来说，时间长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要那个会要不是开4个月、2个月、3个月或者1-2天。而且大家不是面对面的接触，那早闹崩了，那美国就内战了。所以同样的情况，他的你什么方式很重要。这个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啊，你谈生意的人，他们就愿意在饭桌上去谈，搞个饭局去谈，那就更友好的气氛。所以到头来就是谈不成也交情在啊。再有呢，就是你看，尤其是打官司，打官司你都大家都知道需要被告双告双被告原告双方对簿公堂。可是你要想想，有些被告原和原告势同水火，生死冤家，你要指望他们之间能够进行理性的辩论，这几乎不可能。所以人们才说用律师来代理，律师就隔了一层，他就没有那么多情绪化的因素。另外律师呢也不是彼此之间面对面辩论，而是他们共同分别的对法官对陪审团讲话，这样就使得这个就比较保证了这种辩论、这种讨论、这种言说更具有更多的理性的性质啊。那么你拿互联网上说，它本来就虚拟空间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过去呢，有些网络的表现方式，比如网的刊物，它像个刊物啊，或者是博客，这还都好一些啊。到微博乃至都还好一点，那到。当微博就由于字数的限制，这是就使得这个人们很难深入的讨论，很难造成这个网络本来就个短平快这么一个缺陷啊。你现在就这个成了这个微信这种方式，一般来说是很不适宜进行这个公共事务讨论的。
嗯。
那么在自由社会里头，也有微信群一类的微信这一类的这么一些这个社交媒体，但是呢因为在这个民主社会里头、自由社会里头，它有大量的。更合适的公共平台供大家使用。
嗯，
那么像一些网络、像社交媒体或者像微信这一类的媒体呢，它顶多起一个辅助的一种补充的作用。而你中国的问题呢，就是你真正的更适合进行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平台是没有的，是被当局一手封杀的。而就拿网络来说，它这个也是这个当局在不断的挤压。从最初原来的有网上刊物、有公共论坛、有个人博客，到后来你看挤的就只剩微信群了，
嗯，
而微信很不适合这种讨论，嗯，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造成很多问题。再有呢，在中国确实就像这个蓦然回首这个作者也谈到的，确实连一些基本价值都方面都缺少共识，连普世价值当局对普世价值都加以拒绝，这么一来呢，他也就是这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它的撕裂程度本来就要远远的超过那些自由民主的社会。另外呢，它又没有提供一种好的方式来使人们能够比较好的进行这种交流，从而达到比较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中国微信群这一类的东西，一方面它固然表现出很强烈的，因为它网络它毕竟是个比较自由的、独立的发言空间，它当然对当局的这个专制统治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也是当局一定要控制、要打压。但另一方面呢，由于这种形式本身它的一些局限性，让我们也看到很多一些负面的这么一个效果，大的情况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微信群里的这个撕裂的观念，实际上反映的呢是一个撕裂的社会。这个社会呢，就包括意识形态的断裂呀，利益和阶级以及体制的断裂。因此朋友圈的撕裂呢，实际不仅仅是一个社交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现在就是每天大概上一次微信，而且我很有这种冲动，就是想永远的就把微信删除。所以这个也有一些外媒记者跟我说，他说手机这个微信要单搁一个地儿，和这个其他的你的内容不搭界，否则的话恐怕你很容易被监控。反正我现在呢，对于微信的态度基本上就是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留言板，就是朋友有不太重要的事儿要告诉我，就 用这个微信留个言。
嗯，
还有一个用处呢，其实也就是就是微信上还是经常有一些不错的文章，这个大家互相这个传阅交流，而且你还得赶紧下，你如果下的晚了，这个文章就没了，就被封杀了。所以呢，这个微信还有一些个资讯的作用，但是我现在跟网友在微信上的交流是越来越少了。
嗯，
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被拉入了十个群，而每个群它的上限都能到500。
嗯，
那这个你实际上这种爆炸的信息你是浏览不完的，所以呢，我也只能告诉这个拉我入群的朋友说，你这群要是大，我就不入。为什么呢？我看不过来。那当然，再有就是说，这个群里的人，可能一开始啊，我们这个，若干年前有微信群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一些好朋友，大家共同进入一个群，然后呢讨论点问题，还有共识。但现在往往不是这个情况，现在我碰到的情况就是说，哎，这个人家认为你可能在网上是个这个名人，所以呢他一定要拉你进去，他拉你进去以后呢，就是对别人说，你看某某人在我们的群里，所以呢他可以拉更多的人。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我就算给人做个广告我也情愿，但是也有一些是商业活动。
嗯，
这个呢我就坚决退群，因为我发现有些就是卖东西啊，或者是有人要认识你，然后通过你再认识更多的人，然后卖他的货，这种我就算了，我就这个不来往了。总体上来看，我觉得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三观分裂啊，这个事儿，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中共的这种党化党文化的教育所造成的。就是你说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教给你的东西和你现实里头遇到的东西完全是冲突的，甚至是相悖的。你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这个而奋斗，但是你在社会上看到的完全就是相反的东西，大家都是为自己啊。那么这个你这共产主义的理想、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被颠覆掉了呀啊。那么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看到的东西不是这样，你这些公仆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是为你们自己拉好处啊啊，然后你打了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在这忽悠我们大家，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说，这三观没法不分裂。
嗯，
因为什么？你所教给大家，你所这个，给大家洗脑的东西和你自己所做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那你怎么能让人不分裂？所以中国的小孩子从小就会是双重人格。我从娃娃抓起就是双重人格，为什么呢？从小就懂得，给老师送礼，给同学送礼，然后收买同学，买选票，自己选个班长当，这一套全都会，讨好老师，然后受表扬或者得到什么荣誉之类的，这套东西，上小学就会，甚至在幼儿园就可能会，所以现在是中国人自己，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它培养的就是人格分裂的人，所以你说这个三观能不分裂吗？当然，这个你说科技引发了什么东西，引发了社会进步，这个我们相信。但是呢，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就是越来越短平快，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碎片化。
嗯，
因为过去我们是这个。先是有了博客，大家互相写点文章看，这个还有逻辑，还能讲道理，把一件事能够讲透。 后来我们用了这个微博以后，那么毕竟是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可能讨论一个共同的主题的时候，也会形成一种这个有规模的互动。但是呢，微博有了这个字数限制以后，有的话就不那么容易说清楚，啊，这个你一段话，他一段话，最后呢可能形成断章取义，啊，后来到了这个微信阶段，其实就更糟糕，
嗯，
因为你人为的被分隔成，就是几十个人到500人以下的一个个的群，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从官方来讲，他就是要避免。微博那种一个话题有上万次的或者十几万人的这个共同话题，那个给官方造成的压力，这微信呢它是比较分散，这方面呢就是造成的各种旗舰会出现，然后呢各种水平不一的人可能进入了同一个群，然后进行一场笼子的对话，
嗯，
当然还有后来就是说很多老朋友伤感情，所以我这一年多啊，自从光棍事件以后，我有一段我在微信上就不说话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批评了光棍先生，所以我的很多老朋友啊，甚至我很多尊敬的长辈都反对我，
嗯，
那我现在我就没法跟他们说话了，很伤感情，虽然我也很尊敬他们，但是我也看到啊，有些大知识分子教授级别的在微信上因为郭文贵的事儿对人破口大骂，用非常肮脏的词语来骂街，这种就很难让人觉得他是知识分子嘛，
嗯，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啊，我的对策就是我讲我的，但是我绝不跟你对骂，因为我一对骂我就中了你的招了，所以呢我不骂你，你想骂你也骂不出口，
嗯，
我就是用这个办法，但是呢实际上内心心里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不知道人性有这么坏，但是通过微信我看到了某些人的人性。
好的，
哎，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好，我们刚才几位啊网友呢，他都是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啊，目前中国的微信呢基本上是一言堂的，但是实际上呢也不尽然。刚刚过去这个圣诞节前夕呢，我所在的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大学群、大学同学群里边呢，一个代理群主啊，他就贴出了中国网信办有关禁止在微信群里祝福圣诞的这样一个通告。就是说如果要有人违反这规定呢，就要得到追查，并且呢还要封网啊，还要封群。后来被证明呢这是谣传。有人随后呢就贴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12月25号圣诞和12月26号毛诞的这样一个矛盾。这很逗，就引发了一场口水大战，险些呢造成这个群裂。最后呢以代理群主辞职下台了结。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据您的观察，中国的这个微信群真的就是一言堂，就是中共的这个思想控制说了算，没有其他言论的这个存在吗？当前造成中国三观分裂的一个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胡先生。
我想第一，当然在中国的微信群应该说自由的独立的言论还很多，
嗯，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能够不经过当局的事先审查而公开发表出的言论主要就是通过网络，而现在呢那主要就通过微信，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当局才会对微信这么注意，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这个像微信这种媒体才会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这种媒体它有很多副作用，但是我们都还是一般外界还是对它比较好的评价，就是在目前来说它仍然是正作用要大得多啊。那么在中国造成三观分裂的话题就问题就太多了，我想这个问题那肯定张立凡先生比我更清楚一些，
嗯，
那以我有限的观察呢，你可以说几乎每所有的这个公共话题都会引起观点的分歧，都会引起口水战，嗯，那么其中有些呢其实并不涉及到三观，嗯，有一些根本就是三观一致的人， 就是因为话不能讲得充分，不能说得清楚，然后这中间的这种表达形式呢，又难免又会有情绪化，这种表现，所以到头来就伤了感情，也最后也常常是混战一场啊。那你要说这个认真的正儿八经的一些相关分类的一些话题，那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很重要的一条。而这一条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导致分裂的一个话题呢，恰恰就在于包括当局对毛泽东的评价就是有正面有反面因为也有很多正面的对他歌颂的，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些拥毛的人那当然就有很大的话语空间，那不用说了。另外当局毕竟对毛泽东也有所批评，这样子呢，所以就是反毛的那一派呢，在毛泽东这个话题上你还是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就不像有些问题，像六四，你有些问题，你根本在中国，哪怕在微信群里头都没有什么话语空间的。所以能够构成这个大的热门的话题的，那它必须这个话题本身有它的敏感度，又不是特别特别的敏感，因为特别特别敏感，它根本进不来了啊。所以往往是这种话题，而这种话题呢，你像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样评价文革，包括怎么样对毛时代怎么评价。对改革开放的评价，包括外交上啊，你说中美关系啊，现在又打贸易战啊，那一个美国总统，那也看出有两派，有挺川的，有反川的啊。另外，中日的关系、两岸的关系，还有民族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等等等啊。另外呢，这个社交媒体上又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一些官方封锁的新闻，而这有些呢，有些假新闻，关于新闻的真假又会引起很多很多的争议。当然还有很多社会性的问题了，你像有些也有政治性啊，那个像当年这个崔永元说爆料范冰冰的事儿啊，现在又是关于这个陕西矿案的问题啊等等，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引起这个都会引起，因为这些问题它有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社会问题，但是呢也很容易也很应该就把它升到一个这个三观的这个高度上来啊。最重要的是呢，在网上，在这种这个微信群这种方式上，这种表达方式上呢，那个很多参与者呢，也乐于把他这个上到纲上来看，提到比较高的角度。这么一来呢，这种说法本身呢，就使得不同的意见呢，就强化了不同意见的这种对立程度，所以就搞得很火爆。这种情况也是情况之一。当然整个来说，我想。关于这个哪些话题是三观分裂的主要话题，我恐怕张立凡先生会比我更清楚得多。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微信现在对中国人这个三观分裂所起到的一个推动作用？有人呢对中国人目前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忧心忡忡，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这个三观分裂呢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是科技发展引发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张先生，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以前也说过，就是过去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传播的手段、传播的这个媒体都在官方手里。那么这个你想传播，你就必定要接受审查，你要写作也好，你要想这个上广播、上电视也好，都必定要这个受到审查。所以呢，这个互联网的出现，就是说它。这个催生了自媒体，现在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自媒体以后，这个言论环境、社交都变得非常多元，有很多互相不认识的人在互联网上认识了，然后呢，大家在网络化的生存中有很多的乐趣，除了购物除了交流除了什么看片子。还有各种的这个包括争吵在内，都是有乐趣的。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任正非喊话刘鹤访美能救回孟晚舟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